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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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同学，大家晚上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上个礼拜的进度。我们上个星期是上到113页、哦、今天又拿到新的讲义嘛、哦嗯、我们今天是114页、哦、那今天讲的会比较轻松一点，比较没有上两个礼拜那么困难、哦嗯，而且有一些内容呢，就是大家假如有上主人法师的净土学啊，或者是现在啊，就是以前上净土学的话，有上过的话呢，那对这些内容都会不是很陌生啊。嗯，好，我们看这一节哈、啊，这一节是导师在思想史里面跟我们介绍大乘。就是初级大乘的这个方便道啊，方便易行道啊，称它为方便道，也称为易行道啊。那第一，大乘的念佛与佛法的六念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大乘佛法里面谈到的念佛啊，啊，现在大家比较就是这个时代呢。念佛观是很普遍，而且是普遍就是在我们一般在学习佛法上当中呢，念佛是最普遍最容易让人家接受的法门啊、哦。那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它跟我们佛陀时代或者部派佛教有什么渊源，那导师在这里就跟我们介绍啊、哦。大乘佛法有众信仰与通俗化的一面啊，也对大乘佛法的发展演化来说是非常重要。这两开头的这个部分哈、啊，就是重视信仰与通俗化的一面。这个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翻开讲义101页，101。我们第六章的第一页哈，101页，好，一开头的第一行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西元前看内容了哈，101的内容，西元前100年，大乘佛法开始兴起，那这是大乘佛法而又大乘，倾向于理想形而上，信仰而又通俗化的佛法。就是刚刚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呢，是因为部派时期啊，或者是印度的那个时期呢，佛教的义理研究到了某一个极限哈、啊，就是到了某一个社会的一个需求，那大乘佛法应运而起。那应运而起，当然它有它的适应性啊，比如说它是比较倾向于理想形而上。或者是呢，信仰与通俗的结合。那信仰与通俗的结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有没有？我们现在的介绍这个念佛观一讲义的114页第一行，114页的第一行，大乘佛法有重信仰与通俗化，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前面谈过很多般若或者文殊法门那一些圣僧。啊，要菩萨要见涅槃啊，这样子的圣解空性啊，或者是空性的证见，那一些呢，对大乘来说是比较甚深的啊，比较甚深啊。那这里呢，导师要跟我们介绍，就是比较倾向于信仰型或者是通俗化的法门啊。那导师跟我们介绍就是大乘的念佛法门。好，我们看讲义114页刮胡一啊，大乘佛法的念佛跟 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有什么关系吗？那导师先跟我们介绍，就是原始佛教的啊，或者是部派佛教的这个六念法门啊。六念呢，就是六种把心啊专注在这六项的这个法当中啊，这六个法当中啊，把我们的心住在这个地方。念 smriti 呢，就是安住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心都是通常都是心言意嘛，所以有一些人在解释这个念的时候啊，你看啊，中国字就是很妙哈、哦，他就把说是精心嘛，就是现在这个心啊，有人是这样解了哈、哦，但是在梵文字本身，印度的时候用 smriti 或者巴利文 sati 呢，就是我们的心受我们左右啦，就是很像骑马哈、哦。我们骑在它的上面，那只马就受你控制了，你要走哦呦哈，它就可以控制。那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骑在我们的心上啊，就是没有办法受心，我们没有办法左右心的话，那通常都会倒过来，会被心控制我们啊、嗯。那我们把六个把我们的心住在这六个地方，就是佛陀教我们的六念法门，或者叫六水念啊法门。那主要呢在阿含经啊，是世尊有强调说，那是因为有比丘啊，或者是有居士，那遇到恐怖或者是呢啊信心不足的时候呢，啊导师说特别是病重而那接近死亡的边缘的时候啊，啊心都会有无限的恐惧，那世尊有教他啊这一种六念法门。所以我们的念啊，通常念佛是这六念的其中一个啊，六念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哈，总共有六个啊，念佛法身，这个就是三宝啊，第四呢就是念戒啊，第五念施，布施的施啊，第六呢念天。那这个念啊，非常在佛法上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语来的啊，这个念啊 ，smriti。或者是 sati，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语。为什么呢？在八正道也有啊，七觉支也有啊，很多地方都有。所以这个念，它是成就定的一个前方便。如果没有念的话呢，我们的心都没有办法驾驭，我们要得到禅定不可能。所以比如说我们念佛，诶，听佛号听得很安详、很清安的时候呢，都觉得诶没有烦恼啊，因为你的心有骑在。就是佛号有骑在我们的心上，但是假如离开了佛堂啊，离开道场回家，那、啊、就很快就恢复原状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世尊说，哎，平常当我们遇到就是不是很有那个信心的时候，都可以依念啊。那所以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一个用语啊，就是套到哪里都可以用啊。比如说这个意念，我们要增强我们的意念呢，我在写在白板上哈、啊，就是。最左边上面哈，就左边上面就是因重还有无间，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经常出现的用词哈，就是因重还有无间，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念佛这个佛号或者这一尊佛这一尊菩萨，我们的心要很因重，因重就是很虔诚呐、啊，很恳切。那假如我们说哎呀，这个都是。比如说我们说八关斋啊，哎呀，这个就是要护持慧乐讲堂嘛、哦、不来的话没有人啊、哦、啊，这样子的话、哦、你念佛念不出味道来的、哦、我们去任何的共修法会啊，那个心都要很殷重很恳切才是、哦、那再来就是无间，这个无间就是因为我们凡夫比较容易间断啊，我们的用功比较容易间断啊、哦，就是有时很热情啊，很热忱啊，有时又很冷却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论师有教导我们，就是这两个要具备，那我们的念才有力啊，很恳切，然后呢维持一段时间，那这样子的念佛啊才有力啊。那六念呢最主要它是要讲它的功德啊，比如说念三宝的功德啊， 不是念他的形象哦，大家要注意哦，他不是念佛的样貌哦，不是，是念佛的功德、法的功德，还有身的功德啊。那念戒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有持守五戒、十戒、出家戒、在家戒等等菩萨戒，那自己有持守的话，有持守一条一条，那就是有一条的功德啊。所以有时我们像后来的阿毗达摩里面就有讨论说，哎，我们在家的五戒啊，佛陀时代哈、一讲就是五戒的啦，没有的商量的啦，说你比较忙哈、你先持一戒看看哦，没有这样的。但是到后来的阿毗达摩里面就有哦，真的是没有说到我们现在哦，在阿毗达摩那时候就有了，就是就有人提出来说，哎，五条戒我可不可以分受啊？啊、先受不杀生啊啊，先受啊不杀生，因为我们要应酬啊，要工作，要上班，要喝酒啊啊，很难避免啊，所以最后那一条先不要守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样子的状况啊。那不管如何，这个念戒呢，最主要就是只要我们有持守哪一条戒很清净啊，自己心里有数嘛，对不对？啊、那意念自己的这一种恳切啊，哈、那都有功德。再来念思，就是自己有做过清净的布施啊，布施为了名闻利养。再来第六呢，念天，就是六欲天啊。那六欲天是离我们人间最近啊，你看到它的条件，只要有信心、有持戒、有布施，那就可以往生到这样庄严的天界啊。所以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他没有讲禅定哦，没有讲禅定，有你对他有信心，那我们有持戒啊，那有做布施，那个就是可以往生天界啊。再来大乘法门中广说十方佛与庄严的国土啊，那佛跟净土啊，佛的国土就是净土，那都是大乘法门特别发挥的啊。那比如说耳熟能详的东方阿处佛，西方阿弥陀佛，但是我们现在好像东方是药师佛、哦、所以导师说在印度那个时候其实是东方是比较流行阿处佛啦、哦、阿处佛，那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是药师佛。好，受到大众的欢迎啊。括弧二，念佛是适应心愿增上的众生啊。那这六念介绍过后呢，导师就跟我们介绍说，哎，在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啊，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自己的根性跟兴趣好要啊。那假如偏重于性行的，那佛跟他说六念法门，那是因为慧力不足，生怕堕落，没有现身修正的自信。那大乘法门的念佛又是如何开展的？怎么开展出来的呢？啊，他其实也是为了就是仰慕世尊的功德啊，佛的恩德、智德、断德啊，或者菩萨心太伟大，弟子们啊是向往有心，但是呢，说到生生世世来度众生，又怕在生死中迷失自己啊。所以呢，希望仗持佛的力量往生净土去，修了一个阶段再回来这样。啊，其实很多很多学佛的人都有这样的心声。为什么？因为我们连自己亲人都度不到啊，有时。啊，所以呢，到最后有时候想想，我看还是先到极乐世界去再算了。好，否则在这里哈没完没了了哈。但是这个都是。所以老实说，这一类就是我们的信心比较不够坚强来讲。如果坚强的人啊，纵使自己今生成就不大，但是有信愿嘛哈、哦，那还是下辈子继续来修啊，这样子就比较有坚定一点哈、啊，坚强。那念佛法门的广大发展，说明了菩萨行的甚深广大。那修菩萨行可以成佛，确实不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往生净土而不忧虑退堕呢，正 导师说真于六念当中的念天的意识啊有共通性，有看到画线那一行吗？啊、哦，导师说往生净土啊，其实就像我们希求往生天国啊的那一种希求心一样啊、哦。但是导师当然啦、啊，大家不要误会哈、哦，因为有一些人看到导师这样子的用词，就觉得说导师这个，导师自己不往生净土，他就说跟往生天一样啊、哦，实际上不是哈、哦。假如大家有看导师别的著作哈、哦，导师其实很就是还是非常的护念这个净土法门，因为他只是这样子希求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充电，这样子的心态有点类似，但是实际上修净土法门的功德啊，比起天啊往生天界那是殊胜太多了。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有佛啊，天没有佛啊，有没有？哦，你除非你到弥勒内院、哦、有弥勒菩萨，否则呢啊，到极乐世界啊，或者到那些佛国世界、啊、会比较理想啊、哦。当然有佛会比较不同，嗯。好，那这个就是佛法与大乘佛法的念佛的简介啊、哦。再来，我们看第二标题：大乘的念佛法门。大乘的念佛法门众多而又广大啊、哦。那比如我们熟悉的《阿弥陀经》《阿处佛国经》，那都编在大乘藏的经籍部。那念佛的功德是什么？导师给我们介绍啊。第一个，往生佛国，是不是啊？我们信仰净土就是想往生佛国哈、啊。第二呢，不退菩提，就是我们的菩提心不会退转啊。第三呢，得陀罗尼。那陀罗尼在佛法里面，导师有给我们介绍，陀罗尼有很多种啊，有很多种。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有介绍这个，我有写在白板上最左边这个，有在导师的华语集106页那个地方106到107华语集第一册有介绍这四种总持，就是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陀罗尼还有圣意陀罗尼。这个陀罗尼就总持的意思，那我们这里要到净土里面希望得到这一种陀罗尼啊，修或者修净土法门念佛法门希望得到陀罗尼。你看导师的解释很有意思哦啊。陀罗尼的意义呢是持，就是希望念佛能够让自己生生世世不忘失佛法，什么都可以忘记，就是不可以忘记佛法，这个很重要哈、否则我们隔了一生啊什么都忘了，大家不觉得很可惜哈？好，第四，忏悔业障啊。那忏悔业障在佛法就是第一个圈圈呢，就是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啊的忏悔。第一就是我们倒数第五行嘛哈，第一个圈圈的第一行。忏呢就是忏磨的意思、啊、就希望别人容忍包容自己的过失，宽恕自己的过失叫忏。悔呢就是要说出来啦，要说出来要表达出来，否则你只是让别人原谅你原谅你，你又不说你错在哪里，别人怎么原谅你，对不对、啊、所以在原始佛教当中啊，它是要说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三行，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犯了戒，内心有罪恶感，内心不能得到安宁，所以呢会障碍我们进修。所以世尊制定这个律制啊，那佛弟子要随犯随忏，保持身心的清净啊。不过呢，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的忏悔法，他比较着重在当前所犯的过失，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出家戒、啊、大家可能比较少有这样子的体会啊，因为受五戒没有这样子的仪轨啦。哎，菩萨戒有没有啊？在家菩萨戒有那个忏悔的这个法吗？在家菩萨戒是怎么进行的、啊？是大家一起忏嘛？对不对？大家一起忏的嘛，往昔所造诸恶业，这样嘛，哈， 那我们比丘啊，声闻界的忏悔啊，这里主要讲的是我们僧团的忏悔，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他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我去拔草，因为我们是半月半月送一次嘛。我们的比丘戒里面有一条是不可以伤害那一些树木草类的，对，因为那一种在戒律里面叫做鬼神村，鬼神村啊，树木啊、草啊都是。所以我们比丘假如去拔草啊，如果按照声闻戒严格来讲的话，我们要在送戒之前，这种小的罪啦哈，这种小的，我们要跟一个亲近的比丘说。比如说我的师兄啊，我跟他说，哎，某某亲近比丘，那我昨天拔草，啊，犯了什么小罪，啊，希望，这个长就是亲近的比丘能够包容我、宽恕我。他说善，我们讲而就可以了，这样，嗯，就是要这样当面讲出来的，就是你有什么过失哦，要讲出来，嗯。但是现在也是有一些小的部分也是没有这么严肃啦，所以大家都是如果要比较轻比较维系的部分会照顾到呢，都会到戒律道场去啦，比较重视戒律的道场啊，像我们台中有南普陀嘛啊，埔里有正觉精舍这种啊，那类似这种就是他就比较强调这个部分啊，比较保留它的原貌了哈，嗯，但是有一些小的过失，其实，它不是那个很重的罪的话，那有时我们自己都要，有惭愧心啊，不是说反正这个都可以忏的，所以做了再忏，这样这个心就不好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页，115页。那这个是声闻的忏悔，那我们看115页第一行，这个是大乘的忏悔。早期的舍利佛悔过经有提到在十方一切佛前求忏悔啊，那这个当然也包含在家或者是出家的。那忏悔现生，那更加忏悔无始劫，就是过去的恶业啊。早期原始佛教他比较重视就是忏悔我们当前所犯的过失，过去的话他们比较不谈啊。那但是在大乘里面呢，我们在延伸过去，就是连过去无始的业我们都希望忏悔啊。所以经中没有出现念佛可以消除多少劫恶业的话啊，比如说大家应该有听过吧，念佛一生怎么样罪灭河沙啊，那礼佛一拜呢啊，好像也是类似这样嘛哈，也是比较罪消多少这样啊，嗯，那这个就是大圣经里面的一个特质啊，一个特质，那在原始佛教是比较少看到的啊，嗯，那为什么会有十方佛忏悔的这一种情况出来呢？就是在一些边地啊，或者是一些友情啊，就是我们众生，我们没有那个勇气把自己的过失讲出来，没有这样的勇气讲出来，所以呢，到佛教发展到大乘的时候呢，就有这一种啦，就是跟佛像忏悔，跟佛像啊，我们跟佛像忏悔是什么都敢讲，对不对？如果我叫你，你做错来跟师父讲，你敢讲吗？啊，你敢讲吗？不敢，对不对？嗯，这个是人之常情，而且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啊。当然，我们很鼓励的就是现今当前忏悔，这个会比较快一点啊。啊，人家说会比较快一点啊。啊，嗯，但是。我在我自己来说我还是可以接受了哈，这种就是像佛菩萨十方佛求忏悔啊，嗯，因为在我们众生信心还不足的时候，有时我们那么严格啊，哦，那么严肃啊，有时会让人家退心哦，啊，有时会让人家退心，比如说你真的是规定做错了一定要在大众面前忏悔啊，比如说 你们啊，你在这里做的不如法，我说啊，我们今天晚课，你在大殿在大众面前忏悔。有一些人可能很难接受的哦，你知道吗？很难接受这样子的压力啊，心理压力，所以他以后就不敢来了。这样，哦，那当然我们能够鼓励他做是最好了哈。啊，不能的话，要慢慢慢慢，那培养到他有一定的信心，再来做这个啊。好，我们看刮胡二，念佛为主的易行道。相对的就是大乘有难行道，难行道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一种啦，甚深意那一种都叫难行道，六度啊，那这里念佛呢是属于易行道，舍利佛悔过经所说，向十方佛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这四个呢就是最早期的啦，这是多数经所说到的，但是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的十大愿呢，就把这四个呢圆满到十个数目，十个数目，那我有在注脚44那边有给大家表示出来，普贤十大愿，那我们回到本文，第一念佛就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嘛，念佛这主要就是称佛名号，或者是赞佛礼佛供养佛，还有深一层的观念佛，观想佛，所以称名念佛或者赞叹佛啊，就是口嘛，口业，有没有？那礼佛呢深业，供养佛也是深业，那意念佛或者观念佛呢意业，所以念佛啊，它是要身口意都到，那这样子的念佛才有力道，而不是呢，我看有一些人现在都就是走路也戴着耳机啊，什么都戴着耳机，因为他没有靠着这个声音啊，他可能连阿弥陀佛都会忘记哦，所以这种他会就是你的心，你要培养这个念啊还是比较弱一点，如果你没有这个耳机啊，你就那个佛号就提不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就是我们的心啊，身口意都要经常意念这个佛，那才会比较有力量啊。第二是忏悔啊，忏悔前面刚刚已经讲过。第三随喜，见到众生有功德，就是善心或者善行，不妒忌而生欢喜，就随喜啊，其实也是原始佛教所说的啊。那这个其实真的不容易啊，在我们众生界来说啊，要随喜人家的功德啊，赞叹这种还是很重要啊。那讲到这个随喜哈，在佛陀时代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乡村哈，他们对佛教呢就是很不太认同，对佛教。那有一次呢，释迦牟尼佛啊就走路过去，就是经过这个村庄啊，那走过田埂嘛，就是要穿过这个村庄，那到另外一个村庄去。那当他走过的时候，因为古代都是出家中都有拿钵嘛啊，所以他就这样子走过去。那因为知道这个村庄的人都是会故意讲冷风冷语啊，或者讽刺的话，那世尊呢都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然后他就其中有一个人就问师父说，问佛陀说，佛陀，我们这里的人都这样子讲你哈，你怎么都不回应一下呢啊。那世尊就给他们回应说，我现在要过去对面托钵啦，那我今天比较没有时间，改天我有时间我在这里站着让你骂得够这样。后来那些人世尊当然他不是说站在那里让他骂个够啦，最主要是说很多事情如果是我们有那一种本身我们的心没有妒忌心，没有嗔恨心啊， 外在的境界是很难能够干扰到我们的。我们就是有妒忌心，有嗔恨心嘛，所以别人骂我，我一定要骂回去才甘愿嘛，对不对？啊，所以那个眼白玉经不是有一个譬喻吗？如果别人送礼物给你，啊，你不要的话会怎么样？退还给人家嘛。所以别人骂我们啊，啊，打我们啊，我们不接受，这个业力他会自己收回去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接受嘛，所以他就会自己拿回去啊，啊，所以。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啊，这一种随喜的心啊，或者是我们本身假如有具备这样子的功德啊，没有妒忌，没有贪嗔痴，别人其实是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影响，而且我们看到别人有善心善行都会很法喜啊。因为像我最近有在就是因为我们出来讲课有时会多一点有一些体验啊，哦，跟学生哦，当学生的时候差很多。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诶，看到别人哦出去讲课或者是去带活动，我们就说啊，这个人就是爱攀缘啊，哦，不好好读书啦，哦，爱攀缘。现在不同哦，因为出来讲课了嘛，哦，现在看得多。现在我反正有这样的心情，我说，诶，他出去哈，哦，他去带读书会，或者是诶，他去做佛教的事业，不管他做什么，他至少没有去做恶业，你知道吗？我就很法喜了。真的，你假如这样想哈，哦，很多事情自己没有那么苦恼的啦，哦，因为怎么讲，不是每一个人哈，哦，都像自己一样啦，哦，所以如果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呢，其实太多东西不满意的嘛，哦，所以我们有这种随喜的心啊，只要别人是善的，哦，解脱的，或者是度众生的法，我们都随喜赞叹人家，哦，嗯，这样子是一定有功德的啦，哦，嗯，来看第四，劝请。劝请就是请转法轮或者请佛住世，啊，那世尊有不欲说法，所以梵天传说啊，梵天王请佛转法轮这个部分啊，在假如大家有机会到那个菩提迦耶啊，世尊成道的地方，我不晓得现在的那个正觉大塔啊，世尊成道那个地方是不是。因为他们现在很多的说明都靠那个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的记录啊来说的，就是比如说他说从这棵菩提树走过去多远哈，哦，就是世尊成佛后，他不是有好几天啊，不是都没有说法，一直在享受他的法乐吗？大家还记得吗？有这样子的传说有没有？世尊成道的时候啊，他有好几天是没有说法，然后都就静静的在那边享受那个法乐。那他在菩提树的附近哦，你去哈，哦，他都会跟你介绍说，哎，这个佛陀走到那边，然后走到那里，这样就是都有这样的路线呐，啊，哈，哦，不晓得是真是假了哈，哦，但是这种记载都还蛮丰富的，嗯。那在因为佛陀时代。世尊有这样子成道的这个难得嘛，所以我想会有天人啊，哦，其他众生来求世尊说法，那我想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啊，哦，很有可能的事情，嗯。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啊，一个好的师父啊，通常我们都是诶，比如说你看我们最近很多长老慢慢走嘛，哦，内心都很多不舍，对不对啊，哦，很多不舍。因为毕竟真的不要说有没有了生死啦，我们讲啊有没有到那么高境界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些大德们都为佛教台湾佛教啊经过很大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他们在前面啊，我们这种晚辈是连出家的机会都没有呢，有没有连听闻佛法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种长辈我们出家众看出家众，他们都是很值得我们 赞叹的大德啊。所以我们要学佛的人呢、啊，都有那种劝请的心，希望都大德们都能够生生世世啊，像菩萨一样哈、哦，来不要遗忘这个苦难的众生啊、哦，嗯。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是要请师父开示啊什么哈、哦，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虔诚啊，要劝请啊、哦。所以我常常在学院上课哈、哦，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跟我们有一点不同啊。啊，跟我们那时候学习的有点不同。现在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现在哈、哦、是老师来拜托你哈、哦，要预习功课，你知道吗？你要看什么书啊、哦？我拜托你啊，下个礼拜我们要上这个哈、哦，或者是你考试哦，我拜托你背这几条哈、哦，能够及格啦哈、哦，至少啊这样。嗯，现在是这样子的哦，你不要说劝请哦，我跟你说，现在是老师是求请他读书哎，你看哈、哦，所以有一些气氛是不太一样哦，气氛呐、啊、会不太一样哦。老师还是会进步很多啦，但是学生自己啊要进步是很慢的啦，很慢啊啊、哦，不是不可能，是很慢的了，嗯，因为主动性太弱了啊、哦，主动性太弱，嗯。以前我们在学院读书啊，大家可以去问一问我们的后官院长啊，后官法师。以前我们那一帮啊，我们那一班啊，是去求他的，去求他要开什么课，开什么课这样的。去求他，很怕他不开这种课 啊，嗯，所以，主动的学哈、啊，会学得法喜啦哈、啊，嗯。好，我们看第五回向。回向呢，就是转向、去向啊，或者是回转去向，将自己念佛等的功德转向另一个目标，这个也是大乘所特别重视啊。普贤行愿品有提到，回向众生及佛道，一切功德回向给众生，与众生共成佛道。当然我们念经大家都会回向的时候就皆共成佛道，大家都是有这样的心愿啊哈，嗯。但是有些人心地也不是很好啦哈，就是排除某个人啊，其他众生就可以成佛道这样。好，看第二个圈圈，自己所做的功德能够转给别人吗？啊，这个是大智度论所提到的啊，我们大智度论后面一点哈。不晓得有没有因缘上得到哈，61卷，嗯，现在才上到36卷，36啊，嗯。那龙树菩萨有跟我们说，福德不可得，就不可得与一切众生啊，不可得与一切众生，福德啊是不能够给予众生的。而福德的果报可余，就是福德的果报就可以给别人。若福德可以与人者，假如福德能够给众生啊，那诸佛菩萨初发心所及的功德尽可余人啊。那释迦牟尼佛把这些功德全部给我们，我们就不用修啦啊。那所以导师底下跟我们白话解释哈、啊，自己所做的功德是不能够回向给众生的，但是自己所做的这些功德所获得的果报啊，福报，菩萨是可以用来利益众生，引导众生同成佛道，这样的回向才没有违反自作自受的因果律。就是我们讲，比如说我们念佛念经、哦、我们希望把自己的慈悲心回向给自己的家人平安快乐、啊、那真正这样子的回向的力量啊，按照这种自作自受的因果律来看的话呢，纵使有影响也是很就是有限量啦。真正 我们要让家人幸福快乐呢，是要我们所修行所得到的果报福报啊，那这些来改善家人的生活，这个才是实际的啦，有没有？自己要很努力的工作啊，那我们得到这样子的这一些，然后奉养家人啊，那这样子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啊，而不是只是在那边意念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要做任何的功德回向给众生的时候啊，当然这一种是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啊，或者是回向众生跟人家分享功德，这个是调柔自己的内心啊。那实际上这些真正的这种诵经拜佛的功德啊，获得的还是自己的啦啊，自己的比较多啊，要给别人的其实真的是有限啊啊。嗯，好，以念佛为主的修行，龙树的菩提智量论、宝行王正论，都以佛前求忏悔等法等的行法啊为出发心菩萨以及日常的修持法啊。所以中国佛教的早晚课诵及忏悔的五回法都是这一行道的普及流行啊。那中国佛教所谓礼忏的五回法啊，就是我写在白板上，有没有五种回法，这个是天台家所讲的，导师其他著作有介绍哈，这个五种悔过的法哈是天台家所讲的，就是导师有讲是在摩诃止观啊哈，是修法华关门的助行啊，就是要做法华忏的一个方法，前行啊哈，就是要做这个，就是忏悔请佛随喜回向跟发愿啊，这五个，那也就是初学菩萨经常在中国流行要做的啊。所以我们一个初学菩萨日常修持啊，应该要修持什么内容啊，在论书里面或者古德里面都很多啊。比如说我今天有提供大家一张，有大家有带来有拿到吗？十住毗婆沙论的忏悔法，有没有？这就是龙树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提到异行道的一段文哈。我那时候在看，以前在读大智度论，那读到十住毗婆沙论的时候，我说嗯，那么理性的龙树菩萨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忏悔文啊？很理智嘛，龙树菩萨有没有？他非常的理智，而且那个什么，他怎么会有这样忏悔文哈？所以我就把它摘录下来给大家分享啊。我们看第一行哈，佛自说忏悔法，若菩萨依忏悔罪应作是言，就是假如众生啊或者初学菩萨要忏悔业障，应该要这样子说，我与今现在啊十方世界中诸佛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法轮与法语即法鼓吹法罗啊，怎么读啊？这个字没有查字典了，不好意思。好，我们直接看第三行后面，我今以身口意头面礼现在诸佛足，诸佛知者见者世间眼世间灯，我与无始生死以来所起罪业为贪欲嗔恚愚痴所蔽故啊，这里总共列了二十个就是过失哈、啊、比如说第一，不施佛法身啊，不施罪福啊等等，一直到二十哈，我们看二十，或说是法非法，说非法是法，就是说错了啦啊。看下面那一段哈，二十底下，今疑是罪，于现在诸佛知者等等等等啊，尽皆发漏，不敢复偿，从今以后不敢复作。看倒数第二行啊，如过去现在，如过去未来现在诸菩萨求佛道忏悔恶业罪，以忏悔经忏悔 当忏悔，我亦如是忏悔恶业罪，不敢复偿，后不复作。那在十住的这一品除业品里面有这样子的文，我觉得说龙树菩萨其实他像我们读大智度论，他非常理性的在谈很多甚深空性啊，无我无我所的道理，但是在针对性行人的部分啊，他在十住毗婆沙论也有这样子的文啊，就是假如我们真的听佛法听那么久，到现在还不晓得什么叫缘起啊，我看还是念佛比较好。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的心情的话啊，那龙树菩萨有这样子的内容了，十住毗婆沙论有这些内容可以适合我们的啊，可以适合我们的。所以不是说我在慧热听课听那么久，无我无我所到现在还搞不懂，三反应也搞不懂，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就可以学我们可以懂的部分了啊。不是说大智度论啊或者是什么论我们听不懂一些哈，就没有信心啊。有时是倒过来想，为什么人家都听得懂，有没有？为什么有人都听得懂而且听得很法喜，那为什么我都听不懂啊？那这个就是自己就是要加工用行一下啦啊。或者是过去是我们这个可能还很陌生，那今生来接触的话会比较陌生一点啊。但是今生不累积啊，不苦一点啊，下辈子一样陌生啊。所以听不懂还是继续听吧啊。好，我们看第三啊，大乘佛法的照相与写经啊，回到原来的讲义115页最后一行，西元前后大乘佛法开始流行，那恰好那个时候佛教界出现新状况，就是照相跟写经。好，请看下一页，照相就是照佛像啦，做佛像啦啊，写经就是大家知道嘛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流行抄经哈。但是抄了不晓得怎么处理呢啊，所以要不要抄啊待会会提到哈。我们先来看挂虎一照相，就是照佛像啊。第一，佛法就是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那律典啊是有提到不允许照相的哦，就是本来是不允许照相，如十诵律所说啊，如佛像如佛身像不应作啊，愿佛听我，听就是允许啊哈，允许我做菩萨像，也祈求佛允许他了哈，但是实际上是不被允许。那所以当初的佛教界以佛的遗体啊，就舍利塔，舍利造塔供养外，只雕刻菩提树、法轮、足迹，象征世尊成道说法游行的这个圣物啊，来念佛啊，来念佛。所以念佛只是意念佛的功德，也只是意念佛的功德啊，因为佛不是色身相好所能够看到的啊，如我们熟悉的这个偈颂啊，《金刚经》也有啊，若以声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这是《金刚经》这里所引的哈，导师所引的有一点点不同，有没有啊？是瑜伽师地论的文。所以假如你要用色相来求我的话，音声来求我的话，那是求不到的哈。所以原始佛教啊，他们只是拜这种象征物啦啊，舍利塔啊，佛的脚印啊，法轮啊等等啊。所以假如有到那个像佛陀圣地那些地方去哈，你会看到有一些石板啊，它确实是只有佛的足迹啊，佛的脚印呀，佛的脚印。那个脚印当然是刻的啦，不是佛走过去压到那个脚印啦，因为没有那么大嘛，佛的脚哪有那么大，对不对？他们那种石板是很大的，让人家意念佛嘛，就是意念佛所以刻的这样的石板。所以 在某个意义上，这些象征物啊，还是有它的用途了哈。我们待会还会提到啊，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嗯